约翰一书，我们先看第五章哈，我们可以把它讲完了，今天把它讲完了。啊，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看，其实老约翰他写的东西写来写去一直重复啊，重复在讲说你要爱神，就是守神的诫命啊。然后你如果爱神的话，你就会爱神的儿女。我们讲爱神，如果你不爱神的儿女，那你就是说谎的。因为如果你爱神，你一定就会爱神的儿女。就像光跟暗啊，是不能相通的。如果你爱神的话，你就会爱神的儿女，你就会爱那个光啊，因为我们里面都会有光。那就讲到这个神的诫命好不好守，现在要说好守，对，所以讲神的诫命是很好守的。听起来是好像很好守，但是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守啊。你要爱你的妻子，对，要为妻子舍命，对，好不好守？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啊，叫别人做这个很容易啊，自己做呢就很难哈。然后呢，做太太的你要顺服丈夫。我们做丈夫听了怎么样？阿们，对不对？阿们。所以，师母讲说她现在很顺服丈夫，对不对？顺服先生。哇，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但是你不要盼望哈，做上丈夫的你不要盼望你的太太要顺服你，因为你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太太顺服你。你的盼望建立在什么？在神的身上。你知道我还没有信主，我就知道这句经文了。我还没有信主，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结婚是在教堂结婚的。为什么在教堂结婚？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啊。那我要结婚的时候，之前我们全家都基督徒，就我一个硬着景象不肯信啊。那想说，哎呀，我要结婚了，这让妈妈高兴，怎么样是让她高兴呢？哦，在教堂结婚。那他一定很高兴，所以我就去想在教堂结婚，结果去找了教堂，我想在教堂结婚可不可以？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嗯，不是，现在还不是啊，对不起，不方便啊，等你做了基督徒再来。哎呀，我马上结婚了，怎么还等我做基督徒？那不行啊，再找一下。后来听说有一家的教堂是有曾经被基督徒在那边结婚，我就去问那个牧师啊。我说我想在这里结婚，他说你的理由是什么？我说我妈妈是基督徒，啊，我想让妈妈高兴，很好的理由，可以。所以他就为我们主持婚礼哈，证婚。那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婚礼，原来是这样子，还要听讲道哇，在那边已经到牧师面前就听，牧师讲什么都不记得，可是哎，他讲这句话，什么这句话我蛮新鲜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啊，因为丈夫是你的头嘛，就他自己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好，我就听哦，就醒过来了，这句话就一直记得啊。可是你知道叫妻子顺服丈夫容不容易？不容易啊，特别是在现在新中国啊，上海，男人跟女人各顶半边天啊，男人女人不会输给男人啊。那我师母她从小哇就很优秀啊。从小就是做头做惯了，在班上就做班长啊，然后都是领导的，然后又工作之后又做经理啊，都是管人的、啊。人家说她是女强人、啊，这种人怎么可能会顺服丈夫？所以当信主之后，哎，后来想，哎，既然信主了，对不对？圣经上这样说嘛，对不对？他应该照着圣经上做嘛。可是你发现不那么一回事情。啊，我一直期望说你是哪一天他才能够顺服丈夫，一直等到后来放弃了，不要，主啊，我不要等他顺服我的时候我才爱他，对不对？我就做我的部分，我交给你，他顺服我不顺服我已经不重要。所以到有一天我觉得说他顺服我不顺服我已经不重要的时候，哎，奇怪，慢慢的，哎，他怎么越来越顺服，越来越顺着我，到现在到他跟各位做见证的时候，我是倒吃甘蔗，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圣经上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单单他 盼望着主耶稣基督，他是信实的啊。只要我们能够按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赐福给我们。我们常常读圣经啊，读圣经是替别人读的，对，替别人读。说太太你要顺服丈夫啊，说太太你要顺服丈夫，你难道没读到吗？可是我读的应该是怎么样？说丈夫你爱妻子，说这个太太部分不是我读的，你就不要去管他。你知道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对吧？法利赛人他常常他眼睛亮不亮？眼睛很明亮啊，对不对？哦，做错事，哎，违反律法，哦，犯安息日，做这个不对，做那个不对，眼睛很明亮嘛，对，都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对，有没有看到自己？哦，不知道自己里面充满污秽，都不知道，哦，所以都是有指责人的指头，对不对？一直指责人，你知道，当你的一根指头指责别人的时候，同时怎么样？
四
根指头指向自己啊！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常常是怎么样？看到自己，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对不对？啊，你眼中有刺啊，你不知道吗？啊，难道不知道吗？你看，要不要帮你忙啊？每个人都很会教导别人，对不对？用圣经上来教导别人啊，可是自己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很有智慧，她也很属灵，看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圣经也很熟，很早就信主了。然后呢，她帮人家协谈的时候，哇，真有智慧，真有果效啊！想说一下子一针见血，就把你的问题指出来，帮助很多人。可是问题是，她自己的问题，她跟先生之间有一些问题啊。她觉得她有个盼望，她希望说她先生也是一个很爱主的。结果她先生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哈，只是一个重心放在事业，然后当别的地方有好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那留他跟他孩子在这里。所以他里面就一直很盼望说啊，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夫妻一起服侍，那我必须要夫妻这样子分开。然后一谈到他跟他先生之间的事情，人家来跟他辅导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接受啊。其实很多时候他自己也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因着身在此山中哈，不是庐山真面目，只有身在此山中。因为放着他发现哈，我发现他在处理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他头脑就变得很清晰。那碰到他自己的问题，他跟儿女之间的问题，或者他跟先生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一团混乱。还说你当初是这样子辅导人，为什么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体会到？你就这样子就好了吗？你放下你自己啊，你不要就可以了。他说啊，那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再跟他讲下去，他就不听你的。所以你看到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啊，律法其实是要帮助我们，它要使我们，它要捆绑我们，还是要使我们得自由。啊，我们以为律法不好嘛？律法常常是好像在捆绑人啊，但是其实律法是要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来看，在雅各书那边讲的啊。这个律法是要使人自由，重要的是哈，我们要能够行道行出来。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先从这个第一章开始看哈，第一章第22节，很多人听道，听了很多的道，聊那个圣经道理也知道哈，可是就是行不出来。这个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结在那里哈，我们放不下我们自己。第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好，照理来说，我们这个照镜子啊，照镜子，镜子告诉我们，哎，这地方不对，那地方不对，要去修正嘛，对不对？那看了，哎，又走了，你没有行道，就是没有去调整。律法很多东西是可以提醒我们，可是我们却没有去行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了，可是却没有去把你自己调整过来的话，你的样子还是一样哈。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啊，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真理，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的话，这个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就会变成像法利赛人。 好，他可以去帮助别人，他可以去那个去指责别人，可是对自己来讲啊，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行道的话，你看就不一样了哈。其实这个律法是使我们得自由啊。就像我以前我们开始夫妻的关系，我有一个期待盼望，可是他一直没有顺服的时候，我心里面怎么样就会急嘛，就会毛躁，甚至夫妻关系就会很紧张很激烈。到时候我放下之后，我不在乎他顺服我不顺服我的时候，我里面就已经得自由了啊。所以呢，但是他先顺服我说，哎，我里面也很甘甜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自由，但是律法是要先坐在我们身上，好，而不是坐在别人身上。如果坐在别人身上的话啊，那这个就是你做的只是一个外表，你的里面没有做到。我们看一下法利赛人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教会有没有法利赛人？有法利赛人啊？谁？我是法利赛人啊，所以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笑啊。我牧师常常指责你们，对不对？牧师是不是法利赛人？啊，常常讲的。今天不是师母也在讲说，哎，你们要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听起来好像像法利赛人。不过哈，没关系，教会有法利赛人哈，我们要怎么对付他，你知道吗？对付法利赛人最好的方法，耶稣基督有告诉我们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哈，你看到有法利赛人哈，第23章。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哈，我现在是坐在摩西的位上，对不对？在教会，在会堂里面哈，在对众人说话。凡他们所吩咐的怎么样？你们都要
谨守遵行。
所以对付他的方式就是他所说的话怎么样？你们要谨守遵行。法利赛人讲的话是不是讲圣经上的话？
是的。
哎，是啊，对。虽然他没有做到啊，可是他还是讲圣经上的话，你要不要听他的？要听他的。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要谨守真心，但是不要效法
他们的
行为哈，因为他们能说
怎么样，
不能行哈。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头，可是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啊。所以到后来，你看到律法会变成一个重担哈，变成一个轭哈，捆绑人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没有从律法当中得到一个好处，律法变成说，哦，到处指定我们的罪，哦，看挑我们的毛病。如果我们教会是像这样子哈，很多的法利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我们看到来到教会，哦，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哈，不是去指责人，而是先去看着自己，每一个圣经上的话是对我来说。我们先不要看别人，先让律法的话先在我们里面成就了，你会发现不一样啊！你在跟人家讲起律法的时候，你不再像是那个法利赛人一样，而是你已经经历过。就像耶稣所讲的啊，就说你要先把你眼中的梁木拿掉之后呢，你就可以帮助人把他身上的那个脸上的刺拿掉。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7章啊，他说：“你们第7章第1节哈、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眼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啊，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后呢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弟兄眼中的刺要不要帮助他拿掉？要，但是条件是什么？条件是要先对付自己啊，对付自己，被对付了之后啊，你里面有光了，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不然的话，你所帮助的就是向法利赛人帮助啊，你还是有那个有限哈，你的帮助是有限。我们来看大卫哈，大卫他写的诗在诗篇的第51篇讲到大卫，他是一个，他那个时候犯罪哈，犯了杀人跟奸淫的罪。像这种人呐、啊，他可不可以去指教、去指证别人在犯错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可以。你看你自己都犯了这么大罪，你怎么还说我不守安息日做错这个？我的罪还没有你那么大了。可是你看。不一样哈，可是他跟神求哈，求神来赦免他，求神来洗净他的时候，我们直接跳到第10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 照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怎么样，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所以大卫甚至愿意把他的所犯的罪用诗哈、啊，把它写出来，而且公开啊，让大家来念啊，让大家来唱。所以他把这个诗歌、啊、交给灵长，交给灵长的意思，你看大家都要去学习，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大家看到之后呢，呀，对这个犯罪怎么样，神会不会赦免？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神很乐意赦免。大卫他会劝人说，哎，不要再犯罪了啊。人会不会听呢？人会听哈、啊。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很多传道人或者牧师他自己过去犯罪跌倒，可是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救赎之后呢，发现当他来劝人说，哎，你不要这样做的时候，发现是有一个能力啊。所以我就可以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啊就必归顺你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我们求神哈、啊、帮助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哈、啊、我们读神的话最重要的是在这当中我们能够让神的光能够进到我们里面，看到我们里面一些问题啊，看到我们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人就不一样。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人就像法利赛人啊，他会觉得自己很好，别人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很不好的时候啊，然后可是同时我们又在这当中看到啊，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保罗哈、啊，保罗在服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说啊，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哈、啊，并且我主的恩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讲我是个罪魁是现在啊，现在是不是过去是个罪魁，而是现在是罪魁的。但是呢，当他看到自己是罪魁的时候，他同时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让神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好，先来洁净我们，我们才能够去服侍，才把这个神的光神的爱能够带出去。所以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是你在这当中你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属性，他的良善以及他的各样的作为。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他在讲一件事情啊，他想要描述就是主耶稣基督啊降临的时候，他曾经见过他的荣光，可是他发现他很不容易哈、啊、传递给别人。但是我们一个人要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是必须耶稣的生命要真的要进到我们里面啊。我们看一下在第一章十六节啊。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这讲到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啊。那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啊，可是发现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想要告诉人，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荣耀的神子，他发现不容易啊。但是真正对于其很多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啊预定要来的救主弥赛亚，而且他就是神的儿子啊，因为神给我们圣经啊。你看第十九节接下来他就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好，也就是说，那个晨星是指的谁？晨星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如果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他的时候，我们是有圣经啊，圣经就好像是一个灯一样，在黑夜里面在引导我们的一个灯啊。可是整个圣经它都是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啊。所以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啊，晨星要在你们里面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当晨星在你们里面出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哇，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就可以能够经历到哈，不需要人再跟我们说什么哈。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不是靠着人的意思来去认识圣经啊，因为圣经本身是神在对我们说话，神在对我们吹的气息啊，必须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话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要很重要的就是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就好像是每一句话是神啊，透过神来对我们说话。如果你读圣经啊，不感觉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好像就是白底黑字啊。我个人有些经历，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啊，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啊，有些话跳出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一次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读马太福音，那时候在读到想着，哎，博士哈，从这个东方遥远的一个国家来，然后来到伯利恒，他们为什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边朝拜一个小孩子？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呢？别人怎么都不知道，只有他们知道呢？那我就哦，原来这是神启示他们，啊，神启示他们说有一个星哈已经出现了，所以他们要来寻找那个小孩子，然后。当我读到这里时候，我说哇，神啊，我如果要认识你啊，有必须要透过启示才能够认识你啊。如果我不透过启示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认识你，因为在当时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可是伯利恒的人竟然都不认识他啊。那我在读的时候忽然发现哈，我在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哈，第二章的第四节啊，讲到希律王后来哈，后来就召博士来啊，在第七节啊，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啊。你看，当我看到这个寻访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这个字突然就跳出来啊，换了个小孩子这个字就好像。从那个字上跳出来，然后之后又看到一个小孩子啊，在东方所看的那个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哎，小孩子就跳出来，又在上面停住。他们看了那星，就大大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那个小孩子又跳出来了啊，然后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所以那个小孩子，几个小孩子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就感觉到，这个小孩子，这个不是指的别人，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当我读到这个时候，发现哇，耶稣基督在这里，哦，眼泪就在那边流下来，好，非常感动。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哈，隐藏的神的话语在里面，但是必须要圣灵来感动，来开启我们，不然的话，这个圣经都是白底黑字啊。同时，律法也是一样啊。神的律法，我们刚才我们再回到这个约翰一书哈第五章哈。神的律法啊，神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啊，条件就是你要去爱他啊。你如果爱神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诫命就不难守啊。你如果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顺服他就不是那么困难啊。但是如果你不爱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顺服他就是非常的困难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这个老约翰他一再的跟我们讲的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很简单，就是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主耶稣他就是爱啊，他不是别的。那我们怎么经历他到他呢？啊，只要能够去爱他，然后我们就去守他的话，我们听从他的话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啊。神的启示就进到你的里面，神的光进到你的里面，神的爱进到你的里面啊。 然后你就你的心里面就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虽然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不能够胜过我们啊，这个世界不能够影响我们啊。我们虽然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感觉，有一些反应，但是我们却胜过这一切。但是如果没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的很多东西就会影响我们啊，我们一下子会受这个影响，受那个影响啊，跳来跳去的啊。但是如果神真的是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有领受，有得着，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领受的可以分享出去给别人。我们来唱一首歌哈，有一首歌叫做你有多少心里的话，你们唱这首歌哈，你们怎么唱这首歌？先听你们唱哈，然后我再唱给你们。
你有多少心里的话，
将我们的心倾诉给神，因为很多人呢、啊，心里面有一些苦恼的时候，他们喜欢打电话啊，或者找人倾诉。可是他倾诉的时候，倾诉都是苦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
然后你们听多了之后呢，你们怎么样？头也昏了嘛啊！我们有个姐妹就这样子啊，她喜欢就是帮助人协谈。可是当有一个人跟她一直吐苦水，吐了一个小时之后，她发现她头脑就已经昏昏了。他好像就像是一个垃圾桶一样，人家在吐一些苦水就吐到他那。但问题是，你碰到有些弟兄姊妹，他没有办法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一个人啊，叫牧师，找比较属灵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比较属灵的人呢，要不要听？我们就听嘛，就担当他的一些软弱。听了之后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问题。这苦水怎么办啊？进到我们这里了，我们就跟主来说哈，其实最好就是能够到主面前来说哈。以后我们可以教导那些弟兄姊妹，其实你心里不管有多少的苦，都可以跟主说。说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主的爱充满你，浇灌你的时候，会把你里面的苦来
去把它接近掉。那我们不是的人，我们会常常听到这些东西，可能到时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担子。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带到主的面前的话，我们知道怎么做，那其实会帮助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特别是服侍的人，我们更需要常常到主的面前啊，把心里的话来向主说。我们借着歌来向主来倾诉我们的话。
你有多少心灵话对主倾诉？你有多少眼神的空虚让世事爱着？Thank you.
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主我们把心里的话都来对你说，主让我们里面碰到各样的难处各样的委屈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向你说，主别人的帮助是有限的，主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的帮助是无限的，主你会做工在我们心里的深处，你会来洗净我们里面的各样的不好的东西，许多的污秽，不管是听从别人听来的，或者是我们里面所出来的污秽，你都要来洁净。主啊，你所赐给我们就是那爱的活水江，你所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圣灵的活水江，让我们里面可以重新得力，让我们里面可以重新的造更新。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是何等大的宝贵，主啊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来亲近我们。百姓向你说话，主啊，我们就自卑的在你面前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与你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可以胜过世界，可以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可以胜过我们服事上所遭遇的各样的难处。知道说你来就是来帮助我们，来就是来建造你的教会，来就是来洗净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主，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征战，胜过我们的老我，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些污秽。仇敌不能够再来挟制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真正的自由。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因为我们的律法是一个使人的自由的律法，捆绑我们。我们顺服你的律法的时候是那么的轻省，因为不是我们凭自己努力去做的，是我们爱你的关系，我们乐意来遵守你的话。主啊，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主，我们所盼望的不在别人的身上，不在我们的妻子，不在我们的丈夫身上，也不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的盼望只在你身上。主啊，让弟兄姊妹，让我们的丈夫也能够盼望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就要在我们当中的彰显。谢谢你再一次的来洁净的教会，再一次的来光照的教会，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行在你的真理里面，知道说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主啊，我们向前走就有路，你的路就在你的里面，因为你就是那道路。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出路。没有你，我们就没有路。谢谢你，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真理。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生命。谢谢你再次的充满在你的教会里面，丰盛的生命充满在这里，真理充满在我们这里。主啊，你的道路在我们这里更加显明出来。主啊，让我们这里祷告你的话语的时候，求真理的灵再一次启示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选择就是我们要跟你，我们选择就是要你。谢谢你，再把更大爱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得着你，你也来得着我们。让你的荣耀充满整个教会。谢谢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